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华盛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三位 officer， 他们分别是副主席张义迪，欢迎义迪。
大家好，我是张义迪。
负责宣传的 officer 朱琳，欢迎朱琳。
嗯，大家好，我是朱琳。
负责筹款的是吧？
嗯，赞助。
赞助，负责赞助的余泽宇。
嗯，
欢迎泽宇。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泽宇。
那三位，你们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华盛顿大学的 CSSA？
我们是由中国在华大的留学生组成的一个学生社团，我们是专门服务在校的一些华大的本科呀、PhD 啊、Master 的在校的所有学生。我们平时会举办一些活动，然后包括有春晚、好声音，这是比较大的活动，小的活动有棋牌夜，然后新生会，然后包括还有与其他社团合作的活动等等。平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宣传平台啊，还有网上论坛上，都会也会有服务大家的一些租房的信息啊，然后这些。这个可以问一下我们这个宣传部的部长，他是专门负责这一方面的。
对，我们就是平时每次有新的活动的时候，都会通过主要是微信平台会跟大家第一时间去分享我们的这些活动的信息，然后微博也会更新，Instagram、Facebook 各方面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这样。
mail list。
对，还 mail list、email list。
嗯，那你们做宣传的部门有多少人在做？
我们目前有大概11-12个人左右，然后有人负责就是做公众平台的管理员，就是做幕后这样子，然后还有人负责排版啊，有人负责写稿，然后每次活动都会有就是我们就是宣传部的成员会加入进去，负责就是编辑文字啊，然后做宣传方面的工作。
所以常规的大的活动有春晚、好声音，
对，还有
像那个迎新会也算吧。
对，
迎
新会
比较大型，国内有上海、北京2场，然后西雅图这边开学的时候也会有一场。
对，然后我们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比较大的就是一个跨国的音乐节，像我们之前音乐节有办的，有迎来的有淘宝计划，然后有 Gala 龙井，然后去年呢也会来了一个 Jason 陈，然后还有我们的刘思涵，就是比较大的，相当于北美第一届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音乐节啊，这种华人的这种演出，在西雅图这个就是由我们学生会来承办的。
我记得叫什么 Light Real 是吗？
对， Light Real 是我们、
还是这个名字吗？
对，还是这个名字，就相当于我们那个华大 CSA 办的这个音乐节，我们都是以 Light Real 来命名的。
太棒了。
嗯，
对，我们平时还会有一些小型的活动，像我们有时候会举办棋牌夜，然后还有专门针对于新生的小型奔跑吧 freshman， 然后就是这个周六就将在华大举行的一个活动。
对，然后我们还是跟其他社团 DSC 合办的一个活动。对，然后就像是国内大家看到电视上那个跑男一样，然后我们会有这种像指压板呀，然后这种各种各样的游戏，然后帮助新生们结交新的朋友，然后让他们也更加适应华大这样一个环境。
你这跑男我只是听说，我自己没看过，可能这个代沟就在这里啊。那个是什么样的概念？真在那个场上跑吗？还是比赛的时候？
他会有很多进行一些游戏，然后并不是说会一直在跑，就是会比较也不会说太激烈，但是会一直就是大家可能会进行游戏的过程中会 有跑这个运动，然后
跑动嘛，
跑动会一直在不停的动，然后游戏，然后也会这次活动我们好像还有一些食物方面的，
对对对，然后就是说大家玩游戏，比如像这个比较知名的有指压板呀，然后我们这次还会有这种游戏，像是就是说我们假如每个组组内大家给就是五个不同的食物，但是每个人发一个杯子，里面藏着就是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直到你当时打开那一瞬间你才知道，这样子就是你有可能吃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有可能吃到一个就是很不好的，比如像柠檬啊，你要给它吃完啊，这样子。
因为它有些活动游戏设置的就像智勇大冲关一样，
对对对
对
对对，但是要团队协作这样一个过程。
嗯，很有意思啊。
嗯，
你们还记得自己到华大的时候的情形跟现在有什么变化？
哦，我那个时候大一就是一进来，反正就是各种充满激情，然后就是什么活动都特别想参加，然后学校办的各种活动，包括像 CSC 的活动都有去参加，然后最后就特别迫切的想成为学生会的一员，然后当时就申请了 CSC 这样子。
现在激情
依然还在然后对，我们最近也在办招新，然后这周五截止，反正就是看到很多新鲜的血液，就是感觉看到当年的自己那种感觉，
激情燃烧的岁月。
对
对，然后轮到我了。然后我当年呢是高中是在美国这边读的，然后就认识的就是中国的朋友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就是偶然，然后突然碰到一个以前高中的同学，他也是华大的，就是我们俩同时被录取，然后他把我拉进了一个 UW CSAC 的一个新生群，然后就在这个群里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等我真正到了学校之后，然后我就跟这些朋友一起见面，然后结识更多更多的朋友。
对，我感觉我跟余泽宇这个经历比较相似，因为我也是就是我原先
就开始，
对，我原先我没听他讲过，因为我原先高中也是在美国读的，然后也是正巧碰巧有一个我的朋友是我高中
在哪里读的，高中
Buffalo 在东海，在布法罗 Buffalo New York， 对，然后我当时也是我高中同学，就很幸运，其实我觉得很幸运，因为我高中同学跟我一起来的华大，我们俩也是同时被录取的，然后一起过来，就感觉还是很不一样，因为高中的环境比较小，然后又从那么远，最后同时来一个华大这样一个地方，就一直是比较觉得自己比较幸运吧，也是。
然后一来华大就进入了 CSC。
我当时是我大一的春季才进，我应该跟他们不一样，他们两个好像都
是大一刚来，然后我们就
对，
我们还是
一个
面试一个组，
对，所以说就是我是他们的应该大学生活都是被 CSC 填充满了，从来的时候就开始
很多活动。
对，我是因为我是大一的时候是到最后大一就参加了 CSC 一年两次的招新，我参加了春季的招新，就相当于年尾时候进的。
你们当时到华大或者到美国的时候适应吗？
哇，
适应的快不快？
我当时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那是我高一的时候了，我就不是说大学了，那当时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非常辛苦，我觉得是我到现在这么大，就是长到这么大是最大的一次挑战，应该是高中，因为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刚来美国离开家的时候15岁，然后到了一个完全就是全英语的环境，还跟大学不一样，我觉得大学大家华人也比较多呀，
那时候是不是还没有微信啊？
还真不太流行，
不太流行，那时候是 QQ。
我那会儿跟我们家里联系是用 Skype。
对，我那时候也是 Skype， 还要花钱的那种。
对，但是 Skype 有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在这边给国内手机打电话。
对，可以打电话。
对，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说后来还是说来
华。后来来读大学之后就适应的就快了，是吧？因为有了3年的那个准备，
就对，就因为其实独立生活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已经有很多年了，就是这样。但是 CSC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我大学生活很大的一部分。然后像您刚刚问到说我们有什么心情上的转变呀，我觉得就是还是蛮大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不一样，刚开始刚进这个社团的时候是想要向别人学习啊，然后就觉得学长学姐好厉害啊怎么样，然后但是现在其实是更多是看像学弟学妹啊， 然后其实就是很懂他们的心情，但承担的责任不一样。原先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好，现在是
现在是
对你要对整个社团呀、啊，
原来是你崇拜他们，现在是被崇拜的对象。
对，那可能吧，我觉得我不知道，但是反正现在我们就是责任会更多一点，不光是对这个社团负责，更多是要对就是说对得起 CSA 这个名字，对华大所有的华人学生这个群体要负责这样。
嗯，那朱琳，你到美国来读书开始适应吗？
我还挺适应的，因为我之前一直是在国外生活。
哦，
对，在那个南美洲，所以就比较适应。小学在国内的时候也是那种一年级是住宿学校，所以
小学就住宿了。
对，一年级我们就一个星期回家一次，这样他们到后来大了是两个星期回家一次，所以就习惯不在父母身边，然后比较独立生活，然后也是就是跟国外同学接触的比较多，来这边感觉也还好，就是挺新鲜的新环境，也挺开心的。
你现在是二年级是吗？
我现在是大三。
大三啊、哦、
对。
你在南美洲长大的话，中文主要全是父母教吗？
对，父母教，主要还是感谢在小学六年的时间学的中文。
小学里面就有。
对，就是我在国内读的小学。
哦，你在国内读的小学。
对对对。
哦，这样挺好的。
但是对，但朱琳还是非常优秀的，虽然说感觉好像是他接触中文时间不如就是说大部分的华人学生多，但他确实是我们宣传部的部长，所以很多文字编写呀、啊、CSA 平台上啊，大家看到了很多这种都是由他亲自写的，所以说
也没有全部，我们有很多很多宣传部的成员都在写稿。
对，大家都很优秀。
嗯，
都很优秀啊。
嗯，
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衣食住行方面的小 tip 向那个新生推荐一下？
衣食住行啊，
我觉得就是华大学生要生存啊，就是生存 ABC 或者这个华大生存101，
生存101，我觉得
比如说选课啊，买东西啊，什么时候学车啊，或者有很多，对吧？
嗯，我觉得就是从吃，我先说吃的这个方面吧。
嗯，
就是首先我们学校旁边就有一条街，一条主街叫 AB， 我们都管它叫 AB。
嗯，
然后这条主街上有各种各样的吃的，有中餐啊、韩餐啊，然后还有 pho 啊，然后还有就是美式的也有，然后快餐也有。就是基本上平时上学比较忙嘛，然后也没法去远的地方吃饭，所以就都会在这个 app 上解决。
你会推荐餐馆吗？还是说
嗯，
建议大家一家家都尝过
来？我觉得都挺好吃的，都得要尝试。
大学四年慢慢吃。
对，很容易就吃腻了，所以你要多尝试尝试。如果你只吃那几家的话。
尝完了再去其他地方再拓展一下。
对，要其他地方的话也可以去 Chinatown 吃一些东西。嗯，然后一些
那
比如
去 Chinatown 就坐那个轻轨就行了。
对，
对，
坐轻轨，因为 Husky Car 它是它是免费的坐公交车的。对，它包含在你的学校学费也交通费。
80美金好像。
嗯，差不多。
嗯，
但是走到轻轨站也需要穿过校园走过去的。
哎，需要一点。
也可以直接坐公交，就在学校，因为新生主要是住在 West Campus， 就是西校区。西校区那边也有公交车可以直达 Chinatown， 这样就比较方便，也没必要一定要去坐轻轨。
嗯，现在有小黄车了，也可以骑小黄车骑过去。
对，小黄车还是注意安全，就是
对
这边
会开车的也可以，就是
对。
自己开车或者租车，
交通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我觉得在西雅图生活，我觉得就是在华大还是非常方便，而且比较幸运，因为我们确实吃的比较多。
对，
西雅图你就想吃什么菜，基本上各种菜系都有。然后包括就除了像 AB， 还有那个余泽宇刚刚说 Chinatown， 其实还有 Bellevue 啊这种，我觉得非常多。然后如果有加拿大签证的话，去像什么去加拿大温哥华来一个 long weekend 去一下，我觉得都很方便。
去吃过吗？加拿大，
加拿大，加拿大。我上大学其实我还没有去过，
我也没去过，
我都去过两三次了。温哥华吃的确实特别好，
对吧？
跟国内的基本上感觉就没什么区别。
嗯，
因为中国人还特别多，然后他们就做得很地道，他们的菜，而且也很方便，就开车的话3个小时就从西雅图直接到温哥华。
嗯，
然后大吃一顿就开回来。
可以逛一逛城市，然后见一见朋友啊，然后再开回来，一天来回就可以了。
对，然后对，其实西雅图除了这种中餐，我觉得各种样的西餐呀，然后 brunch 啊都很好吃。
对，
就是吃的还是很多的。我觉得这个大家走一走，走在路上基本上就是个餐馆，看你想吃什么了。就是
那衣食住行这个食大家都讲掉了，
嗯，
那个住有没有什么诀窍？比如说，租房子啊，或者还有在校园里租啊，还是在校园外租啊？
嗯、
还有
我是一直住学校里面、
嗯，
然后就学校其实也有我感觉比较便宜的，就是那种 apartment 的那种，也有一个月800多的。
然后跟人家 share 是吧？
嗯。
也就是
对对对，是4个人住在一起，然后两个、
嗯、
就每个人都有单独的房间、
啊、
然后有2个卫生间，然后一个很大的公用的那种厨房和客厅，我觉得也还不错。但是就是比较抢手，这种你一旦搬出去住的话，你等于之前累积下来的这些、
嗯、
就等于算一个小 tips 给大家分享，就你之前累积下来的这些priority 就全归零。所以只要一旦搬出去、
嗯、
你这些前面的记录就全没了，你再想回来住这些比较好一点便宜一点。
他有什么记录吗？就是相当于你住了一年就
对，就是好像
credit 就上去了，
一学期一分，所以一年你就有3分，3个学期嘛、
嗯、
然后大一你可以攒3个分，大二你就可以攒6个分。你就可以提前选房子，因为学校好像一些比较户型也挺抢手的，所以
到时候要抢，
真的是要抢，就抢不到，就可能只有大四的人才能抢得到这样子。
大四还得连着住在学校好久，
对，
对，
要一直连着住在学校
才能住到很好、很便宜、性价比比较高的房子。
对对，在学校里面也比较近，这样子。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提到了，如果说你要想租房子，就是除了像学校附近这种 apartment， 想要短租啊、长租或者转租啊，就可以上我们 CSA 的一个论坛，在我们主页上、
嗯、
然后就可以去点这个论坛，论坛里面就会有租房子啊、买房子啊，互相就是大家就是一个转租的一个信息我们都有，非常方便。然后包括还有二手货啊，然后你像这种旧家具啊转卖这种都可以在论坛上。
对，华大也有群，就是专门是
租房
群，嗯、
租房
群，这样大家经常会。
租房群就是华大的是吧？
对对对、
哦，
华大的租房群。
对，
你们网站那个是什么网址？
啊、就上我们搜索华大
CSC 论坛，就你 Google 直接搜索华大 CSC 论坛，然后第一条就是我们的、
嗯、
就是论坛的网站。
对，然后大家要看一下，就是你可以直接 Google 搜 UWCSC 其实也行，但是呢、
嗯，
就是不要弄混了，因为。就是容易跟滑铁卢的那个 CSC 就是搞混，好像是。对，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好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 425-453-2828。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华盛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CSSA 的三位官员，他们分别是副主席张一迪，负责宣传的 officer 朱琳，还有负责赞助的 officer 余泽宇。那么刚刚呢，就是三位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华盛顿大学 CSSA 这个组织，然后呢也简单介绍了一下CSSA 每年的主要的活动，那么也正在向我们新生介绍一些衣食住行的一些常识啊。那你们还有其他方面的经验要分享吗？
就是
一的话就要买东西了，买，在哪里买呢？是现在还是足不出户就在网上下单嘛？还是？
对，
我觉得现在就是网上下单的比较多。像我一般买衣服的话，我也都是在网上买。
我觉得女生好像
女生不会，
我是这样，
大家就是女生还是比较享受这种看试衣服、
逛
街。
对，我是比较懒，不想去。
但是确实网购很方便，而且很快，尤其是像，就是现在 UV 都有一个就是 Amazon 的这个 store， 你完全可以直接去 pick up 这样子。
嗯嗯。
就对于学生来说，就算你在亚马逊上下单了，买什么任何东西，你可以等他说 2-day free shipping 啊，尤其是像现在在校的学生，好像有一个就是一个月的这样 free shipping 的一个，还是一个学期。这样一个免费，
三个月还是六个月的？
三个月的，
对。然后就是你用你的华大的账号，就是邮箱，就可以直接就免费注册，然后它可以让你就免费试用这个 Amazon Prime 这样一个服务。然后呢，你这个就可以享受这个 2-day free shipping 这样一个购物。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大家还可以就是你买完了，你可以自己去 pick up， 也非常方便。
如果要是一般要是，
如果不是网上下单的话，你到实体店一般在哪里？你们喜欢的实体店是什么？
就是那很多呀，就最近的话就是 UV， 你就完全就可以下了课去逛一逛，然后就是买一买。但它东西可能店没有那么多，但是就感觉也是比较好逛嘛。
它叫 University Village， 在就是坐车，
在学校的北边，
对，
就
很近，
大学村是吧？
对，
然后。除了 UV 以外，就大家你可以像 downtown 啊，然后 downtown 呢就是店比较多，那边有 Nordstrom， 还有一些散的店呀、这种都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Bellevue 那边，
就是 Bellevue Square。
对对、
，Bellevue
Square
比较多。
对，那吃的也比较多，
顺便吃点东西。
对，吃的也很多，鼎泰丰啊，包括就是 Cheesecake Factory 啊。然后呢，对，非常好，就是周末的话，就可以一下午在那边度过的，也非常方便。
对，
电影院呀什么都有 ，downtown 和 Bellevue 都可以。
对，逛个街，吃个饭，然后看个电影。
对，对。
那你们出行是自己开车还是打个 Uber 还是什么？
我觉得都有吧，就是你像是有车的话，肯定他们开车比较方便，但是有时候去 downtown 停车就是一个问题。然后有时候大家就会选择，比如说坐公交啊，或者是坐 Uber， 非常方便。
拼个车。
对，拼车。
大家分一下拼，他没有太多钱，其实。
如果想自己开车的话。也可以选择像 Car2Go、RichNow 这种租车，
对，
不是那种就是不需要就是随便停大街上，对，然后你想什么时候租什么时候租，只要你旁边有辆这个车，然后就是想去什么地方就自己开过去，它是按分钟计费的，
对，它就是有那个停车固定停车点，然后它这个点也很多，这样。
我是在街上见到过卡丁狗，特别小，就是能坐两个人，对吧？
它也有大车，也有最近也有奔驰，然后主要还是就是小车为比较多。
对，它还有那种 Zip Car 嘛，那个也是
Zip Car
也
是租
车的，对。但是你要说就是很方便，更方便的还是 Car to Go， 因为它
对，因为 Zip Car 需要在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Pick Up Location， 就是在特定的地方。它的专门的停车场取车，像 Car to Go 啊 ，Reach Now 就可以，就大街上你看到了，你基本上就可以开走了。
对，
真的，
嗯，对，
就感觉像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小黄车嘛，像
对，
那就是
其实就是小黄车的概念。
那比如说你开到一个地方，最好把车上东西都拿走了，不然的话别人看见就能把它开走。
对对，就是因为你停在那儿了，它就相当于这个就不负责任了，就是人家就不为你负责任看这个东西。就是小黄车的概念，国内小黄车的概念。
对，但是它有一个限制，就是不能开出西雅图地区。像 Belle 这种就不属于西雅图地区了，它像最北的话也就到百家，像 I-5-174 那边就是算西雅图地区。
嗯，挺好的。那你们自己都有车吗？还是
没有？
我没有车，
没有车。
现在驾照有了没有？
驾照有了
没有？
驾照有，
我还不会开车。
对，驾照其实在这边考一个蛮方便的，就是因为他美国没有像国内那样，就是要求强行要求你，就是你要考驾照前你一定要上驾校。他没有，就是如果说你要在国内会开车，有驾照的话，你可以来这边，就是再通过一次这边的考试，主要是看一下交规啊，然后不同的地方你就可以上路，就可以考通过了就行，非常方便。然后。像是你要考笔试的驾校啊，就是也地方也比较多，时间的这个时间段也比较广。
嗯，
对，笔试的驾校的话，可以就在学校的稍微往北，沿着 I 稍微往北，有一个叫911 Driver School。
啊，对，我好像在那儿考的。
对，大部分人都是在那里考的，就离学校很近，然后你就是好像不需要预约，你直接走进去，然后说你要。考一份笔试，然后当时就能考，当时就能出分。
对，而且你是可以考两次。如果说你当时现场就可以考两次，你第一次你觉得不满意，你可以立马再考第二次，这样。
对，然后就是如果想就是偷个懒的话，可以选择考中文的版本。
啊，真的假的？
因为中文的版本它的题库比较少，所以因为他会把他们这些就是 driver school， 他们这些考试题都是在网上都是有的。
嗯，
对，他是假如他几百道题，然后他到时候考你就只考25道题，你考过了就过了。然后像中文的话，他可能就相对英文的题库要稍微少一点，就可能就100道题啊这样的。
对，然后实际上就是大家可以在网上就是做题库都可以查到的，你可以自己练习一下，
对，
然后就是多做几套啊就会熟悉。
还有。我想华大生存101也好，或者 ABC 也好，那个选课还是蛮重要的。有没有？
对，
有的人比如说专业课，是必修的，但是如果没选上的话，可能都会影响毕业的时间，对吧？
嗯，
对，
是。
对，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俩可能是专业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学什么。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自己你可能还不太清楚自己到底适合学什么或者真正喜欢什么，有时候选不上课也不要就太焦急，其实有时候上一些相应的其他的课可能更能知道自己兴趣在哪。
对
对，也比就是你一开始就是你就觉得这个专业好像听别人都这样讲说啊，我学长学姐都学这个呀，或者是都进了这个专业，这个是不是就真的特别好，这个可能不一定真的适合自己。而且我觉得其实同专业的话，就是说你就算选 exactly 你选不上那个专业课，你还有其他的就是相应的其他课可以选，也是都是需要必修的这种课。
对，
我们新生会的时候有跟新生说，就是推荐大家多去上不同领域的那种100 level 最简单的那种课 introduction 课，就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专业对不对自己的口啊，然后就是感不感兴趣啊，是不是自己所理想的那种学习模式这个样子。
对，
而且有的时候大家如果真的是特别想要上某一个课呀怎么样，就真的是我已经确定一定要进这个专业了，然后也准备好了，其实可以去问教授要 add code， 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也不要就是害羞啊不敢怎么样， 你可以就是真的去问一下他，或者写邮件，他不可以可以再说不行，但是我觉得问一下是都可以的。
那选专业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选专业我觉得要看清楚，就是首先你的这个他每个专业，也不是所有的专业，就是大部分都会有一些提前需要上的一些课，就是 prerequisites、然后这些 prerequisites 也不是说每个学期都有，可能有的时候只有冬季才有这个课，所以一定要提前看好，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就是每学期要上的课，不懂了就去问 advisor， 他们人都很好，这样
对呀、
对，
然后除了像这种专业课以外，大家很多时候就是你一定要在大学期间必修的课，像 writing credit 课啊，然后就 VLPA 啊，然后就是这种 NW 这种课，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抢不到专业课的同时你去上一些这些课，因为它也是必修的，你一定要上的这种课。
对，
如果不达到他那个要求的话可能也毕不了业，所以一定要看清楚，每个专业好像要求都不太一样，所以一定要提前看好，这样
对，一定要看好就是自己专业，就是自己心仪的专业的申请时间，然后争取在这个申请时间之前把这些他的 prerequisite 这些课全都给上掉，这样就可以放心的就是来申请自己想上的专业。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我就我而言，我觉得如果说大家选专业有什么注意，我就一定要选一个真的适合你的专业，就是兴趣还有就是你自己适不适合擅长学这个，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进了专业以后，进专业之前是一个事情，你进了专业以后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你可能还要在这个专业里面跟其他同学就是竞争啊学习啊，如果说你一开始真的不是那么感兴趣，只是为了学而学的话，就是我觉得
会越来越痛苦。
对，会越来越痛苦的。对，我觉得要一定要就是兴趣，我觉得兴趣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但是其实有时候你上完就是你进了这个专业，然后上了一段时间，发现可能这个专业真的不适合我，所以但你也不需要着急。其实就是从一个专业转到另外一个专业的这个情况非常的多，
对，非常多。然后之前就是还有认识的，就是完全从这个 EE 啊，这 Electric Engineering 转到像什么 Foster 的 Finance 和 Accounting 的都有，
就是转专业的人多了去了。
对对，就是大学我觉得本科就是一个探索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太棒了。嗯，还有一个我想也很重要，就是怎样当学霸而不当学渣这个 GPA 怎么样提高？
有很多方法。
对，有很多方法，但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大家课一定要去上
啊。对
对，
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知道 attendance 其实也占很大的，你只要如果你每天都去上的话、其实轻松就能拿到这个 GPA 这个分数了、但你要不去上的话，你考试又考不好，那就不好意思了。
如果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对自己 GPA 特别重要，你有也有时候需要就是选一个好的老师。
啊，对，我觉得老师评分是很重要。
对，
每个老师先就是你选课的时候，对老师也要做点研究，
对
吧？
对，一定要做研究。
Rate my professor 那个可以好。
对，然后咱们好像我们华大自己就是我们就是学校也有一个系统专门是学生评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在 my UW 上这种就可以看到。
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嘉信移动使您开怀，开通嘉信移动套餐，每月只需30元。虽然有服务信号覆盖不到的地区，但您能享受比 T-Mobile 或 Sprint 信号覆盖范围更广的 4G LTE。
有关详情可到 Edmonds 北大华 Ranch 99内 Cricket Wireless 嘉信店内咨询，地址在22511 Highway 99 Edmonds， 或致电4255997787。
嘉信移动使您开怀，现在就去 Edmonds 北大华 Ranch 99嘉信店内，机不可失。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华盛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三位 officer 啊。那么刚刚呢，我们也非常热闹的讨论了那个叫华大生存101啊。就是我对你们我相信你们自己有就是自己独特的故事啊，比如说当然都是这个101顺利通过或者高分通过了啊。那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比如说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哪一年到的华大，然后学的什么，现在是几年级啊什么的，这是最比较基本的。
好，对，那我从我先来吧。然后我是就是从北京，我是从小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就是我自己说我是生在皇城根长在四九城的一个人。然后
四九城是什么？
四九城就是北京嘛，北京的城市它不是就是四九城市，从外面看它是四和九这样穿插这样一个城区，所以一说四九城实际上是北京老城这样。但是对，然后我小时候在海淀，就是一直是生活在海淀，长在海淀，然后直到15岁时候出国这样。然后现在就是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其实应该是在美国的已经是第8年了。
在我印象里，海淀就意味着北大清华。
啊，对，是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真的是就住在人民大学西门，因为我爸爸是人大毕业的，所以说就是也是在那附近，然后在那确实是全是学校啊，各种的，就是北大、清华、人大呀、北邮啊，都在那附近，学术氛围很重，然后也就是很多学生就是这样，高中啊，然后初中啊，这种小学学校都很多。
从小就受到熏陶
啊，小时候没有意识到，没有意识到，现在回去看，可能确实是啊，发现真的学生很多，因为小时候真的要长大，对。然后我现在就是在美国已经是第8年了，然后也是在华大第4年，今年应该是我最后一年，我现在读的是经济专业，这样。
那你还要读研究生吗？
研究生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需要先工作然后再看，如果能工作的话先找个工作，然后研究生的话我个人觉得，其实从我自己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读研究生学习的话不一定很适合。
你适合做什么？
我具体我觉得是要做了以后才知道吧，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具体是要做什么或适合做什么。
但你至少在学生会当领导哎，适合当领导。
那不一定，做领导不一定适合当领导，而且就是领导也很多啊，这真的说不好说不清楚，我觉得。
那朱琳呢？
我身世比较复杂。我是那个父母都是江苏扬州人，但是就是在我出生之前他们就搬到巴拿马，所以我是在巴拿马出生，就是南美洲的一个小国家。然后后来小学就7、8岁的时候，我妈把我送到国内学中文，所以我现在会说中文，然后也会写中文。
谁带你那时候？你奶奶？
我们是住校，就是住在学一年级就住校，一个星期回家一次这样。然后
你回家回到奶奶家吗？
住在大姨家。
大姨家。
对，大姨照顾人特别好。然后后来就小学，我妈说，基础的打得差不多了，那就回来吧。然后又回去了，然后现在来美国，现在是大3，所以是第3年，学的是建筑设计。我刚刚其实就是从我的那个 studio 赶过来，一会儿还要再赶回去，熬夜学习，熬夜画图。
未来的设计师、哦？
没有。
哎，那个。能不能说代表巴拿马的基本特征，比如说1、2、3
啊？巴拿马首先它是对运河，然后它是在赤道上面，所以它一年四季都是夏天这样。然后讲西班牙语，然后人种的话就是皮肤都是棕棕的这种，像tan过的那种。然后广东，对，广东人很多，所以我是吃粤菜长大的，就是早茶啊这种。海边那边的就是海鲜很好吃，也很便宜。
你出生在巴拿马的话，你是巴拿马公民吗？
对，我也一直拿的是巴拿马护照。
他 太神奇了。
不多。
嗯，
我有一个巴拿马的朋友也在华大上学，对，也是被我给弄过来的。
嗯，太棒了。那个搞设计是不是要有一些美术的一些基础？
对，有一点美术基础。然后我们现在也在学物理啊、力学这方面的东西。然后construction management 这些，这应该叫什么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就是
建筑管理啊。
建筑就是管理工程管理这方面，我们也在学一点。
哦、
对，
嗯
嗯，比较辛苦。
那泽宇呢？
我就是从小就是北京长大，然后我父母当时是就是工作到就是留在北京了，然后我就在北京出生，然后从小就在西城那边长大，
嗯，
然后后来去了海淀，然后在人大那边读，就是跟张一蝶挺有缘的。我以前初中和高中都是人大附中毕业，
见过吗？以前出
国
前见过吗？
没见过。现在发现我们相似处很多。
然后，
但是一蝶你是高一届是吧？
对，我大一届。
对，他比我大一届。
对。
嗯。
然后后来高一、高二，一开始我没有想过出国，后来就是我爸突然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就是来美国这边工作，然后当时就觉得。一家人就不要分开嘛，然后我也挺，就其实我就是当时还挺不想来美国，就感觉国内的生活也不错，然后在学校待着也挺舒服的，然后突然来换一个环境就怕自己不适应，当时还闹了点小矛盾，但后来还是过来了，然后就在纽约那边读书，也是在纽约，然后
对，真的
也是没见到。
纽约州很大嘛？
就是、我说，来华大之前也是没见过，是吧？
嗯，没见过。
然后来华大就，
但我是在那个 city， 就 New York City 那边上学，然后后来，然后我爸妈就一直住在纽约，但后来我就是申请学校。当时我第一次来美国，来西雅图就是旅游的时候，当时西雅图大学是一个景点，然后我就参观了这个学校，然后就觉得这个学校。很美很漂亮，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以后我要来这个学校读书，然后后来真的大学申请，然后我就申请到了这个学校。
然后当初你说的是西雅图大学？
就华盛顿大学。
对，
对，华盛顿大学，就在来西雅图的时候就挺有缘分的，然后就决定尽管我爸妈就在纽约，然后我还是愿意来华盛顿这边，然后来大学读书，现在已经大三了，然后读的是化工专业。对，
嗯，太棒了。
那你要这么说，其实我觉得我申华大我其实真的是个意外。我是因为我当时正好过生日，然后我当时那个室友说送我生日礼物，我说真的什么都不用送，因为我快走了，当时那个就因为他小我一届，我说我现在要走要搬的话，我的行李啊东西也都拿不下，我要如果说来大学就真的我就是什么都不要送了，就是没有必要。他说就真的一定要给我送一个礼物，我说要不然你帮我交一个大学申请费吧，然后就意外嘛，因为后来我说那好找一个吧，然后华盛顿大学我当时搜一下，我说正好他的文书啊什么的都是可以已经准备好，我都有了，也不需要交额外的材料，然后他说那好就给你交，然后最后真的就被录了，然后就最后也在所有被录的学校里确实选择了华大。我当时也没有来看过，只是因为上官网啊各种感觉，我觉得确实是一种缘分，然后就选了这里。
嗯，有没有想过以后想做什么？
以后
这是不是小时候五岁的时候就被问过？长大了要做什么？
就被问了很多次，但我觉得真的就是大家问的时候，当我说我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根本连这件事情具体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就是人生真的每次都在变化。
但现在应该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
嗯。
就还是不知道，
还是在探索
的，还是在探，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年轻，连社会都没有进入的话，这个问题真的不一定。
对，就是从小就是把能幻想的能当过的东西都幻想过一遍，就很小时候就想当什么科学家啊这样子，后来就感觉自己踢球还不错，就说哎呀
踢球
说不定能当个自由运动员，后来又觉得哎呀就跑不动了又不现实了，然后后来又觉得做环境研究啊什么的，但最后其实自己读了化工之后 现在就想应该是去做石油方面，也许，但也不一定，应该也还在变。
我觉得就是说真的不一定，因为大家就是可能只能说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喜欢什么，但是可能因为我们真的对世界了解还不够，就是大家问的什么你喜欢什么，可能你说你像小时候你想当科学家，因为你只知道科学家、宇航员，可能就知道那几个单词，但是再往后了以后就又会变，就真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而且就是小时候大家说想做什么想干什么，可能就是都是别人给的一个 image 啊，或者是这样，就是别人说什么样，但是真的自己到做了以后又不一样，就是
挺有意思的。我们节目时间所剩不多啊，那么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华盛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三位 officer 来向我们听众朋友，特别是华大的新生能够介绍一下这个怎么在华大生存啊。当然还有那个中国学生会的那个服务项目啊，当然还有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
个人经历啊，
要不要加入这个在中国学生会，然后
对
特别是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你们的中国好声音啊，那我觉得中国好声音办得不错，每年都很热闹。
华大好声音，
对，华大好声音
对，
虽然中国好声音在国内已经取缔了，但是华大好声音这个词还是可以用的，对吧？
对，
我们已经连续办了五届了。
对，五届了，因为再办就是第六届。
第六届了，
这确实是一个传统，因为也是我们大陆学生跟台湾社团合办的一个节目，也非常难得。
对，但是我们每年也不会一成不变，总会有一些创新，
会改变的。主要是给这个喜欢唱歌、热爱音乐
一个平台
，就对他们来说非常宝贵。我觉得，就大家就说。来华大学习就是真正去学音乐的人也很少，但有这个唱歌梦想和理想和这个爱好的人我觉得确实很多。然后我们其实也是今天来也是特别希望，就是说大家有任何问题要来找 CSSA， 因为我们确实是一个为学生服务的社团，不是说大家组这个社团就我们自己玩啊或者什么，我们就是大家都从这边就是得到了很多帮助啊，现在就是想回馈给这个各位。然后我们有任何问题，有任何疑问，任何方面的问题，只要在我们这个 CSC 的这个微信平台的这个公众号上留言，立马就会有人回复，就帮助你解答任何问题，学术上啊，生活上啊，这种各个方面。
对。然后我们这周也在招新中。
对，
希望就是有才华想加入我们，并且就是想为中国学生奉献。
对，
这周五截止，这周五11:59。
对，希望大家能加入我们，一起为 CSA 做贡献，为华大还有中国学生。
对，也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吧，至少是。
讲得很好。那节目最后，你们每人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句话。不管是个人心得啊，或者他们觉得有用的，特别是新生有用的话，
那我就一句话吧，我就有问题就找 CSA， 相信品牌的力量。
我想想，我觉得大学四年还是在学习之余，还是要享受生活吧，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多去尝试新鲜的东西，活动也好，就是。打工啊，找工作实习也好，多去认识认识人，多去接触社会方面的东西，都对自己将来有很大的帮助。
对的，我觉得也是，就是多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课内的生活，然后课内课外，然后不断的提升自己，然后每天都过得快乐，就是给自己大学四年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
青春嘛。
对，然后人生选择真的很多，就是。不要觉得就是一件事做不成了就会失望或者是绝望，因为我们真的很年轻，就是大家可以一切都可以尝试。
好，谢谢张一迪，谢谢朱琳，也谢谢余泽宇，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美国故事栏目，谢谢大家。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找喜悦搬家啊！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